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被人的观念挡住救人的机缘。以前我一直都有这样的观念，讲真相时必须是自己学法好状态好时，状态不好就不讲真相，还借口没有那么强的正念，不足以清除邪恶因素，不安全。一直到前几天的一次讲真相的经历，我才发现这一贯的想法是错的，是人的观念，是人的思念，它使我失去了许多讲真相的机缘。那天我上晚班，早晨下班后，妻子打电话让我去某地看房。接到电话我就想，首先清除在经济上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大法弟子的钱财得用于正实法的需要，如果该我买就买，绝不执着，顺便碰到有缘人能讲一个是一个。这时我又想，现在自己状态不好，感觉身体又像以往似的，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罩着，想突破又力不从心。按以前这种情况，我是不会去讲真相。可我转念想到，师父讲过这样的法理，正法弟子修成的一面已经是光艳无际的佛道神，修炼人修成多少马上过去多少。如果人的一面不精进，不能保持神念，表现就是人的思想，人的行为占上风。我想就用自己修成神的一面讲真相吧，并请师父加持。想到这儿，我顿时感到身体像通透了一样，也没有了刚才的束缚，似乎高大起来。接下来我骑车到目的地附近，找不到具体地点，先后打听了四个人才找到，顺缘就依次和这四个人讲了大法真相，讲了三退。讲时心态纯净，在师父的加持下，智慧源源而出，其中三人明白了真相并三退，另一个说以后自己上网。讲真相前后不过30分钟，后来我看过房，见不合适就回家了。从这件事我悟到，不能自认为状态不好就完全不讲真相，人为的用自己的观念挡住了许多千载难逢的救人机缘。我身边也有像我一样的同修，也是自认为状态不好就完全不做三退，不讲真相了，迟迟的等待调整好状态再去讲真相，怕由于状态不好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其实这一念的出发点，首先想到我会不会被迫害，第一念没有想救人，是为私为我，不是为他的，而且是在求迫害，因为怕被迫害就是求迫害。其实这才是大漏，才会被将灭的虎视眈眈的邪恶旧势力邪灵烂鬼钻空子。为什么？因为这是人念，而旧势力却敢迫害人。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摆正基点，真的在正实法，第一念是救人并求师父加持，修炼人神的一面就会被调动，邪恶因素见到这样的正念早就灰飞烟灭或逃之夭夭了，我们对应的众生就会被救度。当然 这里不是说状态不好了也强为的去讲真相，自己用法来衡量就能悟到怎样去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曝光邪恶才是最安全的。当我们的一位同修被绑架到心经洗脑班后，他的同修妻子从开始的怕，到后来直接找到迫害者，要求无罪释放其丈夫，并向所接触的经办人员讲清真相。这位带着两岁多小女孩，看似弱不禁风小女子，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坚定了正念。她一次次不断地找参与迫害者讲真相，有些迫害者见到她就躲，有些迫害者在听她讲迫害者遭恶报势力时，还害怕地说，你不要给我讲这些了吧。通过几个月的努力，现在同修的丈夫已安全回到家中。但是我们这里大部分的恶人目前被曝光的还是很少，因此在成都地区邪恶的迫害还是很猖獗的。我们在一起交流后认识到，该恶人之所以还这样猖狂，是因为我们曝光力度还远远不够，我们没有制作大量的该恶人行恶的真相资料，在其所在单位家庭周围散发，甚至没有打电话制止其对大法及大法弟子行恶。曾有协调人组织开了几次法会，请被迫害的同修写出自己被迫害的经历及恶人的详细情况，但写文章揭露迫害的同修仍是很少，即使写出来了，曝光的信息也是很少，不足以对迫害者产生震慑作用。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同修怕再次被迫害。这其实是同修在否定旧势力的相生相克的旧理上还存在误区，认为我只要曝光了恶人，恶人就会知道是我曝光的，他们就会再次加害于我。同修啊，难道你忘了师父曾讲过，邪恶是最怕曝光的，我们是师尊的弟子，是要成就未来新宇宙的，这个相生相克的旧宇宙的理，不是我们应该否定的吗？最关键的一点，如果我们做到了在大面积范围充分曝光邪恶的恶行，让其周围认识他的人都能知道他所干的见不得人的一切，那他是很害怕的。为什么现在大多数恶人在实施迫害时都不愿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为什么他们行恶多半都在晚上进行？这不正因为他们是最怕人们知道的吗？因为他们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在此，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当有邪恶之人妄加迫害时，我们一方面应请师尊加持，另外在人的这一方面也应义正言辞地要他们把证件拿出来给看，要其说出名字、年龄、职务、在哪里工作，告诉迫害者修真善忍大法、做好人没有任何错，你这样做是私闯民宅，我也要收集你的犯罪证据，还可拿出录音机来录音或拿出照相机来拍照，也可以反过来向迫害者提若干问题，并晓之以迫害大法弟子的可怕后果等等。我想我们都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大量清除操纵恶人背后的黑手烂鬼，对具体行恶者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最起码可以让他们知道来迫害我们是让他最头疼的事，从而在此问题上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去向上级交差，不让他们对大法弟子行恶，也是在挽救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这才是真正的慈悲。而那种觉得他们平时对我们也挺好的，他们也要吃饭，我们就配合他们一下，好让他们不要为难的做法，实在是要不得的。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没有正念，否定邪恶的迫害，配合了他们的要求，实际上是没有听师父讲的，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 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段法。另一方面，他们得了成，就给大法弟子带来永远的污点，那他们造了多大的业，这能是对他真正的慈悲和善吗？从这一点上说，曝光揭露他们的恶行，让跟随中共邪党迫害好人的人越来越少，整体形势才会越来越好，这才是真正站在法上，信师信法才是最安全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人的观念，勇猛精进。我想从下面几件事与同修交流一下。人的观念是阻碍我们精进的顽石，我们必须突破人的观念，脱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勇猛精进。一、参加集体晨练。从看到明慧网登出的大陆同修跟明慧广播集体晨练时间的消息，我决定也参加集体晨练。刚开始有时能起来，有时起不来。我一般是晚上12点发完正念再睡觉，早晨3点45分起床练功，这样晚上睡眠时间不到4小时。刚开始人的观念作怪，总在耳边说睡得太少，所以自己也认为睡得少。这样一有时间就抓紧睡觉，早晨发完正念睡，中午午休睡，晚上不到12点有时也睡，并且一睡就错过发正念时间。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虽然参加了集体晨练，但影响了发正念、做资料等其他事情，我觉得不对，发现自己还是动了人念，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忘记了自己是顶天独尊的神，神是不受人的空间场时间的制约的，我应该突破这一念。意识到后，早晨发完正念开始学法，一有睡得少的想法我就排斥它，慢慢的没有了晚上睡得少困不困都要睡一会儿的想法。我知道只要是我认识到了，师父就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我拿掉了。二、背转法轮。从明慧网上看到同修都在背法，我想自己也应该背法。一开始背法有畏难心理，心想什么时候能背完呀，脑中有个念头，通读吧，通读快，结果背完第一讲就停下了，没能够坚持。可是自己还是想背法，就又重新开始背，这次背到第二讲又没能坚持下去。后来又陆续看了同修背法的交流体会，我就下决心，即使一天背一段也要坚持下去。一开始背得慢，后来越背越快，心静的时候几分钟就能背一段，心不静时一小时也背不了一段，现在已背到第九讲的悟一节。在背法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原来学法时隐藏很深的不好的心，如背附体、宇宙语、玄关设位时，发现自己以前只是在读法，并没有真正入心，究其原因是觉得自己也没有供过附体，或者觉得自己修得不高，这些事不是在说自己，实际上把自己和大法隔离开了，多么可怕的心呀。通过这次背法，师父点悟我，其实另外空间的灵体太多了，只要自己的思想不在法上，就会被一些不好的灵体干扰，加强自己的执着，就没有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修炼真的是很严肃的，只有听师父的话，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严格按照大法来要求自己，才能走正修炼路。再有就是背完有关色魔的一节，晚上做梦就过色欲关，刚开始自己还真被带动了，可是突然发自生命深处有一念，自己是练功人，这一念一出什么都没有了。正如师父讲的，我讲法的时候 我是带着很强的能量在往你脑子里打，你可能出门想不起我讲的具体是什么，可是你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想起我讲过的话。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你那一瞬间能想起来，你就能够约束自己，那么这一关你就能过去。我觉得背法很重要，背法可以使自己真正用心学法，将生命的每个细胞都融于法中。三、引导家人修炼。有的同修让孩子学法，孩子不听，同修着急，埋怨孩子不听话，想通过自己的说教改变孩子的观念，结果适得其反。有的同修家属也看真相，也信，可是迟迟没有走入修炼。其实生命都是为法而来，如果家人也都能够修炼该多好呀。一天，在与一同修家属聊天中，我突然悟到，其实改变人心的是大法，而不是我们的说教。我们可以抽时间陪家人一起学法，在学法过程中就会去掉人的观念。其实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有大法才能改变人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写大陆法会交流稿与常人的先进材料有本质的区别。身处大陆，我们不能像海外同修那样召开大型的法会，聆听伟大师尊讲法。从2004年开始，明慧网站举办第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给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一个交流的平台，从中倍感师尊的宏大慈悲。可是参与投稿的同修并不多。我觉得不是写不写稿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修炼，对待正法需要的问题。如何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不能说与己无关，也不是会不会写，有没有写作能力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的心促成的。有相当一部分同修对写交流稿有个误区，我做的不好，没做什么，自己修的不够好，没有什么可写的，或我也不会写等等，而不参与投稿。很多同修被观念挡着，不去多想。法会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大法修炼的形式之一，修炼心得和常人的先进事迹、工作报告、工作总结、业绩汇报等是有本质上的区别。明慧编辑部每次都有要求，我们不是写自己的成绩功劳，自己做了什么，修得如何，是证实大法，不是证实自己。写交流稿也是一次证实大法的过程。师父在经文成熟中写道，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就是在常人中修炼，在常人中证实法，救度众生，反迫害。在这前无古人留下修炼形式参照的情况下，完全靠修炼者自己走出一条路来，而且又要求每个人自己证悟自己的路，不树立榜样。我在写第一届大陆法会交流稿时，那时去了外地，当时想的也很简单，就是师父让做的那我就做，但法理不清又掺杂人心，所以写稿时花了很多时间，仍然写不成。眼看就要到交稿时间，过程中也不断地找自己，当时障碍自己最大的心就是名利心，证实自己的心，因为总想写出最好的，没有把证实大法作为主导。我没得法前在单位比较会写作，所以自认为有写作能力，但是恰恰是过去的文笔阻碍了那次写稿。为了证实自己，几乎要把我720以后所要做的都要写出来，强烈的人心几乎使我思想一片空白，使我觉得很累。写出来的东西像豆腐账，其中有很多党文化的东西，
认识到自己的人心后，时间又来不及了，只好交稿。在第二届、第三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时，我反复看明慧编辑部的要求，对写交流稿摆正了心态，不再想自己做了什么。师父在《弘言二怕啥》中说，神在世正是法，想到师尊为度我们，为挽救宇宙吃了无数的苦，师父的浩荡佛恩震撼苍穹。我们大法弟子能从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最邪恶的迫害中走到今天，都是师尊和大法的呵护。没有师尊，我们的生命都难保。哪一个走到今天的大法弟子没有感受到师恩浩荡，大法的神奇？当我们的身体没有了病痛，当我们在法理中升华时，当我们在各种磨难中走过来时，当我们的人心受到触及时，当我们的技能提高时，是师父给予我们的智慧，点悟我们，为我们承担历史上和承受现在的一切。在我们做不好时，师父还不放弃弟子，为我们默默承受。大法弟子就是要正视大法，揭露邪恶反迫害，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从自我中走出来，写稿时很顺利了，而且不是以前的写作能力所能完成的，好像要写的东西都在脑子里，一用就反映出来。特别是第三届的交流稿，只用一天半宿就写完了，只改了一点，两次都在网上发表了。其实不是为发表而写，尽力做好就行。其实稿件发表了，也不能说文章写好了就代表自己修得不错了，从此懈怠。其实距离师父的要求、大法的标准还差远去了，结果受到干扰，我就有这方面的教训。希望我们都能珍惜师尊给我们的这次机缘，都拿起笔来写出我们真实的心得，用亲身经历证实大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中精力提高效率。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总觉得做三件事的时间太少，特别是学法和练功，往往被挤成一小点时间。某天收拾房间，突然萌生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在规定时间内做完所有的工作呢？于是命令自己一定在20分钟之内完成所有的家务活，结果真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由此我又悟到，时间是可以支配的，也是可以调遣的。如果没有一个在短时间内干完活的主观愿望，可能那些活会干上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那么损失的其实是用来做正事的时间。每天有多少这样的时间在不经意间被浪费掉了，导致的后果就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好三件事。以前总陷入一个误区，认为一些生活琐事不必认真去做，好像这样才能够对比出自己在正事上的认真似的。这样由于不认真，就出现做事拖拉的现象，导致做事效率极低，直接影响到了学法和练功。从现在开始，每做一件事都集中精力，高效率地去完成，静下心来，调动时间，让每一分钟承载更多的重量，这样就可以节省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正事了。归根结底，还是好奇心、好事心、安逸心等人心在作怪，只有了却这些不好的心，才会使邪恶失去落脚的地点，才会使邪恶失去呼吸的氧气，最后窒息自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一位新疆大法弟子建立家庭资料点的体会。随着政法的进程形势的需要，明慧周刊刊登大法弟子建立家庭资料点能上网下载打印，不等不靠，遍地开花。当时我觉得那是有文化有技术的人所能做到的事，我们夫妻俩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别说上网打印，连复印都没接触过，这事好像与我们无缘。当时的师父的新经文、真相资料、写真相信都是用复写纸抄写，经常写得手疼，心里也想能有台复印机多好。说来也巧，好像都安排好了似的，没几天同修就送来了一台便携式复印机，我们就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摸索着干，其实做起来也不难。半年后，以同修说大法弟子应该用好机子，嫌复印机小速度慢，并且拿出5000元钱交给我们，说赶快买一台速度快的一体机。虽然我们是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可修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把钱看淡。在学法中，我看到师父说，人往往认为自己追求的东西都是好的，其实在高层次上看，都是为了满足在常人中那点既得利益。宗教中讲，你钱再多官再大，也就是几十年，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这个功为什么这么珍贵呢？就是因为它直接长在你的元神身上，生带得来死带得去，而且它直接决定你的果位，所以就不好修。也就是说，你舍弃的是不好的东西，这样才能够使你返本归真。出自于转法轮第四讲。我们自觉惭愧，对不起师父对我们的救度，每天学法看书，遇到问题却绕着走，不能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衡量自己，不能洗刷自己思想中根深蒂固因旧宇宙在身上所染上的污泥浊水，而抱着常人所追求的金钱不放，怎么能去转化业力提高心性呢？第二天我们就到外地买了一台多功能一体机，回来后就把5000元钱还给了同修。在2004年10月，恰巧又遇到了一位懂技术的同修，他说我们具备上网打印独立运作的条件，我们说对这些是一窍不通，同修说不难，没过几天同修送来的电脑安装上所需系统，先教我们练习一般基础知识，我们交上网费开通了宽带网，同修教了几次就学会了上网、下载、上传、打印等基本方法。没过几天，在明慧网上看到了从锄头到鼠标这篇文章，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从那时到今天，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同修的无私帮助下，我们的法器一直运转正常。我们这个资料点100多个同修所需要的资料都能及时地传送到同修手里。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开始一听到那个同修被抓出事儿了，或者到了什么敏感日什么节的，就赶紧把机器转移，来回转移了好几次都是虚张声势，当又把机器搬回来时，感到这个状态不对，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了吗？想找我们心性上的漏，让我们胆小害怕表现出来，削弱我们的正念，阻碍我们救度众生的事，这只能让邪恶高兴。我们通过学法加强了正念，我们是大法弟子，按照师父所要求的去做，以后每出现有什么风吹草动，不被假象所迷惑，做到心不为所动，坚定地走自己回家的路，做好我们该做的三件事。有时也遇到电脑一体机出现故障的问题，一是我们多学法提高心性加强正念，有时请师父加持，二是请懂技术的同修给予很多技术上的帮助，电脑一体机多次都恢复了正常。 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离不开资料点真相资料的辅助供给。资料点也就是通过明慧网站的窗口，把各种相关正法进程、修炼状况传递给大法弟子，因此资料点要与明慧网站保持畅通无阻。资料点的技术安全也不能忽视，有条件的同修可以请懂技术的同修给电脑安装上安全系统，连同防火墙、清除软件、破网软件等配备齐全。要注意修口、单线联系，激光打印机要用铁纱窗做上防护罩。其实资料点的安全问题，明慧周刊上大法弟子多次交流过，只要我们正念强，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家庭资料点就会顺利的运转，越做越有信心，越做越好，使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弟子对写真相信的认识。我和妻子从98年开始用写信形式讲真相，特别是720以来，天天如此，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其中有磨练自己、开拓思路、增长写作智慧的过程，也是坚定正心、去掉执着、提高心性的修炼场所。那么用写信形式讲真相有些什么好处呢？其一，引人重视。当今一些世人在很多问题上变异的冷漠，尤其在大陆，对被邪党禁止传播的大法真相资料更是漠不关心，有的把收到的传单看得像报纸广告那样平常，甚至根本不去看。而对于寄到自家或单位信箱写着自己名字的书信，觉得这是专为自己写来的，他会十分重视、珍惜、认真去看。其二，介绍真相全面、具体、系统。散发传单也是一种好形式，但因篇幅所限，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一些固定刊物，内容时效性强，有的分期登载，隔期就连贯不起来。对于了解一个问题、一起事件的全过程，就缺乏全面系统性。书信内容可长可短，有繁有简，可以把我们想让世人应该知道的内容一次性写清楚。其三，书信具有一定的保密性，通常指发信和收信两个人的事情，尤其在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红色恐怖期间，以写信讲真相是一种行动自如、失效性小、救度世人隐蔽、不受多方干扰的好方法。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前期，我们把写信讲真相的重点转到中央、省、市领导，主要依据师尊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指示我们，邪恶是害怕的，不敢声扬，偷偷的在镇压了，怕更多的世人知道他们干的这些见不得人的邪恶之事了。他们连中央的那些个干部，甚至于高级干部都不叫知道，对他们内部都在撒谎，都在掩盖这场迫害。我们把全部真相信的四分之一，约300封左右，都投送到各级领导干部手中。这些人除邪恶之手伙同那几个败类操纵下面的恶人对大法进行残酷迫害之外，绝大多数需要向他们讲清真相。而他们之中也确实有对上级撒谎、写假报告，对省市头目极力掩盖真相，有直接指挥策划干坏事，也有重要执行者和责任人。他们身居高位，比较复杂， 共同之处对神传文化和法轮大法知之甚少，党文化流毒根深蒂固，对他们的讲真相和救度任务十分繁重。我们以慈悲为怀，曾给他们不少了解真相、选择未来的机会，因为他们是高中级干部，他们本身的好与坏涉及到全局，中央领导影响全国，省市领导也波及到所在地区，从救度广大众生来看，也是重中之重。师尊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一定要理智的讲，用符合人的理念去讲，写真相信中所列事实的选择和文字编辑十分重要，要注重整体与局部、全局性与典型性，对重要事件和结论性分析要有高度和力度，全篇贯通诚恳、真切、朴实无华的语言说事，使他们能升起正念。信的开头要体现对人的尊敬，让其看到是对自己的行为的反差，结尾部分要点明主题，给予期望，以启发人的觉性和本性。写真相信的篇幅内容可长可短，在我们发的信中，最长的4000字，最短的几百字，大部分信件都在1000至2000字之间，写法上有简有繁，按问题与主题而定。写真相信的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凡是普遍共性内容，信件一般是一信发多人，少者一信一人，花大力气制作的共性信件如劝三退等可送达几百人，还可较普遍的将法轮大法学会公告的全文转发，有时用反迫害的真人真事写短文，指名道姓讲事实，对清除本地区邪恶很有利。前些时候我们从明慧周刊看到，有的同修说邮政局用扫描机器检查信封里面的内容，凡有法轮功内容的信一律扣押，还有的说信封左上角写邮政编码的小方格不打水印也扣押。听到这些信息有些犹豫，可也不太确信，随后我们走访了几个邮政局，都说没听说过，并把我们用过不同样式信封拿去给邮局工作人员看，回答是这些都能用。可是最近确实在我们检验点上有两封信没接到，是邮局撒谎还是人心所知？经过反复思考和学法，我们认为要把这样那样信息视为提高心性、增强正念的修炼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不能用人心去思维，一定在法上来对待，因为常人社会出现的任何现象都是对着我们修炼人的心来的。我们要学好法，向内找，用正念正行排除干扰，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在用书信讲真相、全力救度众生中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师尊在美国首都讲法。但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要符合常人状态，用人的手段注意安全和了解信息也是正常和必要的，为此必须更加注意以下问题。写信，多年一直坚持亲自拟稿、亲自书写，用万能表垫复写纸一式多份，我们一直不用 A4 纸打印寄信，一是不具备条件，二是避免邪恶察觉，缺点是用纸格密字小，表面看密密麻麻，实际上只要下功夫把字写好，别人会喜欢看的。因纸薄字小，每张信纸能写700-800字，通常每封信2-3张纸就够，信重不超过10克。这种寄信方法虽然辛苦些，但成本低，方便随意，可以人人动手，遍地开花。寄信，收信人姓名、地址、邮编，收信栏不能写领导人或负责人收，写家庭地址收信率高，没有家庭地址可写单位地址，信皮可标明同学、朋友、职务等，名字后面写亲收，亦认为是家庭书信。寄信人一定写详细地址，最好在哪儿邮信就写哪儿地址，投放邮筒尽量间隔远一点，时间长一点，投寄面广一点，同一信筒一次最多投2封，内外部各一封为好。信封， 从邮局和文化市场购买100个信封，说是20元与5元之差，价格相差悬殊。经过实物对照和亲到邮局咨询，证实信封背面左侧只要生产日期不超，抹邮政局监制和有 DL 号字样，这些条件具备就是正品，可以从文化市场进货，少花钱。信封的颜色、格式和写信封的笔种、字形、笔画粗细、字的大小都要不断变化和更换。邮票，只要信件重量不超过20克，贴足邮票，室内8角，室外1元2角即可邮。超者按规定补邮资。邮局和文化市场邮票也有差价，而且多了目标还大，邮局问3到4，在鉴别好真伪后可到文化市场去买。邮票背面带胶为正品，购买邮票样式越多越好。检验，在邪恶干扰的情况下，必须定期以电话、信件、亲自去办等形式建立室内外监测点制度，检查所发出的真相信是否正常运行，因为它关系到救度众生和消除邪恶的最终效果。正念，为使所发真相信畅通无阻地送到收信人手中，每次发真相信前都要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清除破坏邮递信件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安全及时送达到所救度人手中，更要发挥救度众生的最佳效应。只要以慈悲虔诚之心发出这么一念，已证明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在反迫害的8年中，用写信讲真相的不少，同修都积累了许多经验，可这与当前所面临的伟大而繁重的救度众生使命而言，我们感到实在是微不足道，相差甚远，责任十分重大。正像最近师父所说的，大法弟子的修炼不只是为了个人的圆满，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作为大法弟子称号的修炼者必须完成的。至欧洲法会，我们一定按照师尊的要求，静心学法，深找执着，归正自己，以全力救度众生的实际行动跟上正法进程。
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用油画棒写真相标语见奇效。近日我和同修用小学生画画用的油画棒在水泥墙和涂料墙上写真相标语，效果很好。由于自己脚大，色彩鲜艳，很远就能看见，而且油画棒含油性不怕水，我们刚写完就连续下了2次雨，字迹一点没变，墙干后反而更艳丽了。10几天后，有不明真相的人用砖头磨过擦过，一点都抹不掉，又有人用白漆刷，字迹仍明显显露出来，很清楚，然后又涂上红漆，字迹仍清晰可见，而且引来更多人看。油画棒形同粉笔，用起来非常方便，在文化用品商店和小卖部都有售，每盒12至36种颜色，3至5元一盒，在水泥、涂料、铁、瓷等平面上都可用，请写标语的同修试一试。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多少年来，我们在迷失之中，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找寻。 Passion grows in our hearts.